指证着他在做。那另外一个人，他没有受戒的人，他是凭着感觉，他没有这种愿力，他得到的功德只是救度这一只鸟，这个所缘的境界啊很有限，就是这只鸟而已。但你受戒了，这个鸟是个代表，必带所有的众生都释放了你的这种善意，要救度他。所以说所有的众生你做了，就是救了所有的众生，得到这样一个殊胜的功德。那这个功德是无止境的，因为众生无尽，你的功德也无尽啊。所以受戒以后跟你没有受戒，哪怕去供养佛一个苹果，那的功德是不一样的。受戒是供养一切诸佛，没有受戒可能你只是供养这尊佛的功德，那这个所得的功德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再看果报，它的果报耶稣里面有讲到了，若不持戒得财势者，堕贪不净，以利求利，恶求堕求，故是来世受不净果，如牛羊猪狗亦是出，若持戒者，既绝恶求，清净心绝，乃至佛果。那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有些人他没有持戒，没有得到佛法的智慧，他去行布施修供养的时候，他的内心是有一种贪婪的心在做这个，因为他知道啊，财布施得财富啊，我做了这个布施啊，我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所以叫他的内心里面他的心态就不正确，他是为了得到利益，以利求利，恶求恶求啊。那所以说他来世啊，他就得不净果。什么不净果呢？他的这个所得的这个佛报啊，不是以尊贵的身躯享用，不一定在人道里面享用他的佛报。那到哪里呢？到畜生道里做一只宠物狗，因为宠物狗他享受主人给他打扮得很漂亮，吃得也很好，对不对？中国的大熊猫，对吧？很珍贵，那鱼池在出生道里，情是秀，布是秀，供养很多，但是没有智慧，没有持戒，所以得不净果。那如果说持戒呢？他去修这个布施供养，他就不是说为了得到这种利益，这个欲界的利益，他是为了脱离，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得到清净的佛果。所以我们要知道，佛陀跟魔王在印地，他们都修供养都曾经做种种的共生法会，但是因为他们做修供养的这种心态啊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一个称为庄严的佛果，一位称为魔王。所以我们受戒了以后，你去修供养，你所得的供养，所得的功德了，那是无漏的功德，都是清净无漏的功德，将来成佛的果报啊，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佛德，佛报当中有智慧啊，佛德啊。所以往生西方啊，往生西方，这个在弥陀经里面怎么讲，不可以少善根佛德因缘得生彼国，不是佛报啊，是佛德。佛德就是佛众有智慧， 福报当中有智慧啊，就是福德。那智慧的体现就是持戒啊。所以我们持戒去修布施、修供养，那你就会成为这个佛德了。所以这个是从果地上去讲的。那我们看一个典故，就讲到这个啊持戒跟修善的区别。这个在古印度的时候，乔萨罗国啊，这个有国王叫波斯利王。这波斯利王呢，他有一天得到了很多财宝，很多财宝啊，人家商人供养给他的，那他就叫他所有的夫人，就分给他所有的夫人，所有夫人都来了，只有一位他的第一个夫人叫牟尼夫人没有来，然后他就叫人去叫说把这个牟尼夫人叫过来，但是人去叫了一个牟尼夫人还是不来，这时波斯利王就很生气，就拿着一把刀就来到牟尼夫人这个门前，这牟尼夫人走出来了，哇，庆幸状元。那波斯利王一看到了他的夫人今天啊光明未未圣像状元，他立马就把内心的这种嗔恨之心，这个嗔恨之心就熄灭了，升起敬畏之心。他就很好奇说，你今天在修学什么法，怎么圣像如此状元？那牟尼夫人就跟他讲啊，我在修持的是什么，佛陀的八关斋戒。我们大家经常受持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那就是等同于出家人的戒律啊，一日一夜体验出家生活。那波斯利王就问牟尼夫人说，为什么受持八关斋戒有如此殊胜的功德，这样的圣像状元？牟尼夫人说，我也不懂啊，那我们一起去请问佛陀了。佛陀就跟波斯利王讲说，你乔萨罗国的所有的财宝把它全部收集在一起，多不多啊？波斯利王他是长生将军啊，他当然多了。说你把这个所有的财宝供养给佛陀，这功德大不大？这佛陀是清净的佛体，是无上的佛体，如果供养给佛陀，那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那佛陀就跟波斯利王讲啊，你这样供养佛陀所得的功德不及这个牟尼夫人受持八关斋戒一日一夜。那波斯利王听了以后就很惊讶，为什么？佛陀就跟他讲，就讲这两顶本气士跟毕盖圣经，因为他受持戒律，他内心里面有一种愿力，就支撑着他去行善，去行善啊，对所有的众生断恶修善啊，是对待所有的众生啊，内心里面又有这种愿力，你把所有的财宝加在一起去供养佛陀，只是你一时的发心，这个发心不能长远，而且跟着你的感觉走，而且你所供养的对象只有一尊佛，但是你受戒是面对所有的众生，就得到无尽的功德。何况我们受持菩萨戒啊，受持菩萨戒是什么？尽未来际去受持，受持五戒，那只是精行受持啊，受持八关斋戒只是一日一夜的受持啊。所以说菩萨戒一定要发心去受持。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也知道了，这个持戒啊，持戒清净的人，他的这个就会有清净状元之相。所以在座的各位啊，你要去整容没有必要了。这个告诉你一个好的方法呢，就是来受持，来我们学会受持八关斋戒，受持菩萨戒啊。所以我经常跟他们讲，我说那年轻人对吧，十几岁啊，喜欢是比 颜值了，但是到了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时候，向上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不是比你的颜值了，拼颜值了，是拼你的气质。那气质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你的德，从你的阅历、学识。戒是什么？戒就是品德了。其实菩萨戒就是具足像佛一样的品德，所以这种庄严是由内向外的清净庄严累积修啊。这是佛陀他的庄严，就是累积都在持戒。所以我们既然想学佛，你要想得到优雅的气质啊，要想得到清净庄严的命相，那你就要好好的来行持菩萨戒。好，那我们再看接下来，我们看戒律的内容与种类啊。所以我们前面讲到了，就是要让大家受持戒啊。你要持得很圆满的，那你就不需要受持戒了。你持得很圆满，你已经成佛了，对不对？你持得很圆满的，你还要去受什么戒了？你已经是佛了。正因为你现在做不到，所以你才要受戒。受戒了以后，就是让你有惭愧心，让你事情防范啊，不要去犯戒啊。所以戒律就是佛的标准啊，你对照这个标准，你看到自己很惭愧啊。那我们回归再看，什么是戒律，对吧？这个大标题，这个戒与律呢，它是不同的意义了。戒跟律是不同的啊，戒律。它就是维持佛教教团的，我们讲啊，宿命与道德性、法律性的规范。律呢，是指维持教团秩序而规定的种种规律条项，即违反规律之法则，这个是形式上的。但戒是它发自内心里面要持好戒，这属于精神自律的啊。所以戒跟律不能分离，它要平衡的运作，这是戒律的寿命的定义。我们大乘佛法它是比较注重戒律的内涵，所以以前我学习佛法，学习这个上面讲出家人善意波，善意波我想不明白，到新加坡这地方还好，善意波还可以，对吧？你要是在我们中国大陆，像我们江苏那个地方，这几天都零下一度左右，冻死了。说穿三斤衣服，那不要把人冻死了。所以后来我这一次到印度去，我才知道了佛陀为什么说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那个地方是热带呀，很暖和。穿三斤衣服足足够了。那佛陀当初也是在最冷的天，他亲自实验嘛。最冷的晚上，他穿了三斤衣服就够了。他说出家人以后就是善衣钵，穿三斤衣服。但是你到了那个寒带，你穿三斤衣服也很麻烦的，对不对？所以有些东西，有些这方面要这个习俗啊，气候风土人情，有些地方有所变化啊。所以说大乘的戒律更注重的是内涵，所以这个持戒啊，我们大乘的戒律更注重的是内涵。就佛制定这条戒律的目的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在佛法里面，我们要知道一切的形式、一切的仪式啊，包括一切的佛名等等，都有它的指向、它的内涵。如果说你只注重表象的形式，不知道它的内涵，你就很麻烦了啊！比如说我们磕头。对不对？我们曾经 讲了一个例子，在这个《法华经》里面，一个法达法师，他去拜见这个六祖慧能大师，禅宗的慧能大师。他这个去向六祖慧能大师顶礼，觉得头没着地。这慧能大师就呵斥他了，说：“你这个出家人怎么搞的？为什么磕头头不着地了？”那这个法师就不慌不忙地站起来了，就跟这个六祖讲啊，说我这个诵《法华经》的，说诵了三经部《法华经》。我们知道诵《法华经》的同学都知道，一天诵一部，要从早到晚。你诵三经部呢，算下来那不得了了，那经量十年的功夫了，很了不起啊，这个人啊，大善知识啊。但是诵《法华经》的目的是什么？诵《法华经》的目的是要让你开启本具的智慧，要细除自己的功高我慢，降服你的傲慢之心，我慢善告，法水不流。他觉得自己诵了这么多经很了不起，看到人昂头挺胸，夫妇生威。我们要知道磕头的目的是什么，其中有一个意思，人最高贵的地方是哪里？头啊，你头不愿意让别人随便摸吧，对吧？最卑微的地方是哪里？脚，把你最高贵的最高贵的头部戳碰了你最卑微的脚所踩的地方。那这个形式是什么意思啊？降服你的功高我慢啊，降服功高我慢啊，这个慢心就是对着你的慢心。所以拜佛有这个意思，有人觉得哎呀，我已经拜很多佛，越拜越了不起，这慢心就升起。特别在道场里面，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些年纪大的，对吧，老居士在念佛，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了一辈子，很了不起，很发心。另外有一个人刚刚很年轻啊，20岁，结果因缘到了，到佛门里面了，一接触佛法，哟，他马上说这个佛法太好了，我要出家，要出家了。头一提他就身份不同了，是师父了。另外一个老居士，你叫他叫师父，他叫不出口。他说，我学佛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我到庙里面的时候他还没有来呢。现在刚剃头了，我就叫他师父，叫不出口啊。慢性，这就是慢性啊。所以佛法是以戒为师啊。他能够出家，你念佛念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出家，他能够在他年纪最轻的时候，欲望最炽盛的时候，他选择了出家，这种人都不是一般的人，都是过去是修学过的。过去是修学，所以他没有成功嘛，过去式的积累，这辈子遇到佛法，一遇到了，他就触动他的所种，他要发心出家。所以这种慢心很厉害的。所以学习佛法的目的就是要对治慢心。所以佛教一切的形式，所有的经典，所有的佛名，所有的造像，都有它内涵的都有它的内涵。如果说你只是知道它的形式，就像我们念佛念阿弥陀佛一样的，你天天在念阿弥陀佛，但是你都没有心愿之心，也不明白你念的是这个啊这句佛号的内涵所在，念到最后那有没有功德？当然有功德了，佛报了。但是能不能往生西方，那就不好说了。能不能解决你的病苦，那就更不好说了。所以说一定要明白它的厉害。所以戒律了，也不要吃得格格不入的。啊，有些人去看到了出家人的戒律，啊，不作此敬请，师父你不能拿请，这沙弥世界里面讲的好好的，你不能拿请，不能拿请，我今天来不了新加坡了，知道吧？但是制定这个不知情经情的戒律是什么意思啊？ 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叫你戒，不要贪恋。叫你戒，你不要贪财。所以是这个目的。所以戒律你一定要明白它的厉害，不要执着于它的戒条。啊，这是大乘佛法它注重的。那我们讲到戒律有四颗门，戒法、戒体、戒行、戒相，这四个门要明白。什么叫戒法？佛陀制定的一切戒律的条文，这是戒法。就像我们法律的文本啊，这个法律的文本你每天念一遍，每天念一遍，你就像在世界里面，你做个律师，你每天把这个法律的文本念一遍，你会不会去给人打官司啊？肯定不会了。你要把它领纳于心，这个戒法你要明白它的意思。不杀生，什么叫不杀生？对吧？啊，你看到的恐怖分子要去杀人，啊，你说我不杀生。明白没有明白他的意思了，对吧？没有明白菩萨戒的意思，对吧？所以说你要明白佛陀讲的这些戒法，他的意思所在，啊，他的开遮持犯，什么情况之下犯，什么情况之下不犯？有些地方，这个不能开源，你开源就犯，就犯。有些地方必须开源，你不开源也犯。所以佛法你一定要明白它的开遮持犯。就戒体明白了以后啊，你登坛受戒，把这个戒体领纳于心啊，在你内心里面就升起一股愿力，升起一个菩提心啊，产生一种防非止恶的能力，这个就是戒体。那戒体要通过哪里表现出来呢？通过你的戒行、身、可、意，这三业要表现出来，对吧？身、可、意要表现出来，对吧？那你的表象，学过戒跟没有学戒的人就有差别。所以同样念佛，我今天中午也上来看大家的念佛，上午看大家念佛念得很庄严，对吧？这个位移七正，动止安详，这位移七正很关键啊。那有些人受了戒，受了善慧啊，这个动作位移看上去就很散漫。我们要知道位移好可以度化众生啊。当年那个马僧比丘，马僧比丘是佛的弟子，最早五比丘之一。佛教里面，佛陀有一位弟子，智慧第一的是谁？舍利弗。舍利弗他在没有学习佛法之前，跟目犍连两人是好朋友，他们是一个外道的首领。外道的首领啊，这个舍利弗很聪明的人，他怎么进入佛门的？大家知道吧？他不是说首先看到这么圆满的教理，不是的，他就是走在路上看到了佛陀的弟子马僧比丘，走起路来位移七正，动止安详，他看到了以后就大吃一惊，因为当时在印度有96种外道，就其他的宗教的修行人啊，位移都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庄严。那舍利弗看到了马僧比丘，怎么如此的潇洒、清净庄严，他就很好奇，就去问这个马僧比丘。您是跟谁学，在学法的，修的什么法门啊？ 那马圣比丘就跟他讲，说我是跟在佛陀后面学法，学的法用一首偈子来概括，就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那舍利弗听了这个法，看到这个位移啊，他就发心来皈依佛陀，成为佛陀的弟子，弘扬佛法。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你们受持了菩萨戒，学习了这个位移以后，你走出去肯定跟其他人这个位移啊决定不一样。位移好可以度化众生啊。所以我们佛门里面经常讲啊，佛弟子啊要有四位移，哪四位移啊？站如什么？站如松，像松树一样的挺拔。啊，坐如钟，像寺院里面敲的那个大钟放在地上四平八稳。行如什么？风，风什么意思啊？啊，像风一样的快，是不是这样的？很多人说的像风一样的快，那就麻烦了，那哪有位移其任呢？风后面加一个字，什么字啊？度，走起路来要有风度啊，对吧？所以很多人他有时候错误的理解，卧如弓啊，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持戒的清净庄严自相的体现。所以你持戒，哪怕是最简单的三跪戒，都有戒法、戒体、戒心、戒相。比如说我们讲三跪，你受持了三跪，你就要知道皈依佛，从今以往永不皈依邪魔外道；皈依法，从今以往永不皈依啊，这个叫外道典籍；皈依僧，从今以往永不皈依外道邪众。这就是你的戒。你学习的佛法，就像我们很多人过年呢，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这个，我们那边啊，中国大陆很多啊，到了过了年以后还太岁，对不对？还太岁啊，啊，很多了。佛教相信命运在哪里？在自己手里面，不是在外界哪一个什么神灵去主宰你，没有的。所以你这个时候就违背了你当初的三皈依了。你包括还有很多人这个还的什么瘦身经济库啊，很多啊，炸很多锡箔需要焚烧，对吧？我问他为什么要炸这么多，我记得有一次在无锡一个庙里面，一个老太一个锡箔袋那套在嘴巴上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说老人家这么辛苦干嘛，这是在干什么？他我这样把袋子套在嘴巴上，这个念的符号不会到外面去了。很多人都迷信了啊，任何的祭库，我说你要烧这么多锡箔干嘛？他说我将来以后啊，到那边去有的用呢。这个学佛很迷信啊，所以这个就是回向你的念力。啊，你把你所做的一切功德，希望将来到哪里去？到鬼道去，做个有情的鬼。他有这种信念，有这种意识。那我们要知道，往生是随顺什么力量去往生啊？愿力、念力，对吧？还有他的业力，这三种力量呢。你心里面时刻想着，我到鬼道里面还要做个有情的鬼，现在要给。以后到轨道里面多炸点锡箔，将来到那儿成为开家银行也挺不错的。所以呢，我们大家要知道学佛要珍惜，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说庄严什么佛净土啊？自己的佛净土啊。人说的是不是庄严阿弥陀佛的净土啊？他已经很庄严了，不需要你去凑乱了。所以都是庄严，我们所修的一切都是在庄严自己清净的佛净土，将来跟阿弥陀佛一样的清净庄严。所以受持戒律呢，一定要戒法、戒体、戒行、戒相，这就是戒律的四课门。要明白这个法的内涵，要纳体欲心，表心欲行，再让你的相更加如法，乃至于啊，这个戒相呢，还指 持戒和犯戒的情形。那我们再看戒律的种类啊，我们有时候经常看这个戒律的种类了，通戒别戒。什么是通戒呢？所以我们经常讲弃佛通戒记，对吧？作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实则佛教。这个是通于身所二众啊，我们这个学佛的有二众，身所二众，出家人、在家人。出家人呢是住持佛法啊，在家人是护持佛法，所以说在家跟出家如鸟相依，缺一不可。所以这个是通在家跟出家，都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三聚境界也是通戒啊，三聚境界我们讲的菩萨戒的内涵，断恶修善度众生，这个就是通于在家跟出家。就像我们受持的这个梵王经菩萨戒，其他就是三条戒了，所有的菩萨戒都是三条戒了，断恶修善度众生啊。所以三聚境界它是通戒了，这个发菩提心的出家人、在家人都可以受持。别戒就是身份不同，别别受持啊，就像我们啊，比丘有比丘戒，菩萨有菩萨戒，我们这个啊，在家居是五戒啊，这个是啊，七众个别制定的戒律啊，佛陀为七众啊个别制定的戒律，这是别戒。我们这些只要了解一下啊，了解一下，在家戒与出家戒。我们在家戒，比如说优婆塞戒啊，优婆塞跟优婆夷所受的这个戒，比如说五戒，啊，五戒，八关斋戒，啊，我们这个在家人比较羡慕出家人嘛，啊，清净无为，所以有时候也去体验，啊，这个出家人生活了，要受持八关斋戒，啊。那八关斋戒的功德很大了，我们刚刚讲的八关斋戒的功德非常之大啊，所以我们经常要到道场来受持八关斋戒啊，受了菩萨戒啊，以后要经常受了。那出家戒沙弥、沙弥尼啊，受持的沙弥十戒、沙弥尼十戒，对吧？包括学法女受持的六法戒啊，就是这个沙弥尼他成为大比丘尼这个过程当中呢，还要经历一个学法女的过程，要受持六法，对吧？啊，比丘250戒，比丘尼348戒，这具足戒啊。那声闻戒和菩萨戒呢？声闻戒就是声闻所受持的戒律。那菩萨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声闻是为了追求解脱道，为了追求解脱，它不是追求成佛。那菩萨戒呢，就是大乘所设置的这个三聚境界啊，三聚境界我们就是讲的这个断恶修善度众生啊，断一切恶的设立一戒，包括积极一切善的设三法戒啊，包括去度化一切众生的绕意有情戒。那我们再看止持戒和坐持戒啊，这不同的名词冥想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啊，要护持所设的戒体，停止恶业的造作，这个叫止持。要策立修行善业的行为，这是坐持。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七佛通戒记中当中讲的诸恶莫作，这就属于止持，要止不能做的啊。比如说我们讲嘴巴这个嘴巴有些人知道了口业是最容易犯的，对不对？最容易祸从口出， 所以有些人受持了八观斋戒以后，就干脆说，那我就止语吧。那你受了菩萨戒以后，你止语就犯戒，为什么呢？你的嘴巴他可以说不好的话，脏话，挑拨离间的话，花言巧语的话，啊，也是谎话，骗人的谎话。但是你的嘴巴也可以干嘛？赞叹别人啊，说好话了。啊，你的嘴巴还可以干嘛？讲法度众生啊。所以说，你单止啊，止住了，封住嘴巴。如果你受持了菩萨戒，你犯戒啊。你怎么不去赞叹别人呢？你怎么不劝导人家来受菩萨戒呢？为什么不劝导人家念佛呢？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止持跟坐持，要明白，不要说单单的止语。如果某种意义上来讲，有时候也是一种邪径啊，有时候也是一种邪径。那信戒和坐戒，信戒就是本性就是恶的，比如说我们讲杀生，对吧？啊，这个杀人，你不要去制定戒，世间的法也认为，你犯了这样的事情，肯定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偷盗，啊，偷盗的人，那也是世间所要惩罚的对象。包括妄语，啊，包括啊淫欲邪淫的人，那这个都是本性是恶的，他的本质听你说不容啊，是社会所公认的罪行，这属于性戒。但是还有一种呢，他本质并非是罪恶的，只是容易让别人产生忌嫌。比如说喝酒，这个在世俗上面来讲，它是啊不是多大的事情啊。当然，这个啊醉酒驾车，这肯定也很麻烦，惩罚的对象了。但是因为饮酒有时候丧失理智了，可能你就会犯下其他的戒杀。淫妄，那曾经就是这样的例子了。我们后面在讲菩萨戒的时候会讲到，所以这个时候是坐戒啊。所以从信坐这两种戒啊，我们可以看出佛陀啊他自己考虑的层面是十分圆融的。好，我们再看，还有一种叫静持戒跟断念戒。静持戒，那是就是指的，啊，有次第的去受持。比如说我们讲三规，啊，五戒，三规五戒一般的是连在一起受持的。那受了三规五戒，你才能出家剃度受沙弥十戒，对吧？乃至于你在家的话，才能受持。如果说你受持的是六菩萨菩萨戒，六种二十八轻的，那你需要信受持三规五戒还要多少年啊再去受持六种二十八轻的六菩萨这个菩萨戒。那断力戒呢，比如说我们受持的这个梵网经菩萨戒跟八观斋戒，你没有受持三规五戒，你也可以直接去受持，这就断你自己，一切众生多应受持，能解法事语，六道众生都要去受持，断你解法。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就讲到这里，啊，我们明天继续。那接下来呢，还有一点时间，正好我们有一点问题了。这个来回答一下啊，这个 有位同学问到了，说设了菩萨戒以后，可否给家人煮荤食，或者到超市给家人买荤食？啊，那第一条呢，跟第二条啊，我看了一下，其实他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啦。在乐宁中心工作，偶尔会给乐宁人士啊做一些含有牛奶、鸡蛋之类的蛋糕点心，这样算破戒吗？如果你今天来发现受持了菩萨戒，本来在家里面是这个家庭主妇啊，要烧菜，烧的一手美味的佳肴供养家人。家庭关系很好，结果今天来受持菩萨戒了，回去不烧了。问你老公问你为什么？我受戒了，受菩萨戒了，从此以后不能烧荤食了，啊，也不能去买荤的了。那这样呢，就会影响到你的家庭关系。影响到你老公对佛法的佛教的印象，知道吗？我们要知道度化众生啊，心以欲歌清，贺念若佛知啊。这个佛陀当初在世的时候，我要讲到一个典故了。他为了度化他的弟弟难陀出家学佛，他的弟弟啊是同父异母，长得跟他差不多一样的状元，就相差那么一点点。难陀娶了迦毗罗卫国最漂亮的女人为妻，整天在家里面享受着天伦之乐，享受着种种的快乐。那佛陀呢，他觉得要度化有缘的家人，他不忍心他的弟弟沉沦于五欲之中了，因为他要去度化他，他就来到了弟弟家里面托钵化缘。那弟弟一看到哥哥来了，就很高兴啊，把他请进来供养。佛陀就把钵递给了难陀，然后转身就走。这个难陀呢，就抓紧时间把这个供养的食物放在钵里面，就追着佛陀后面。那佛陀也不回头，一直走，走到他自己的精舍。那难陀追到了精舍，那佛陀就跟他讲啊，说你在家享受啊，这个将来要受苦果啊，要出家修行啊。说你跟我后面剃度出家吧。难陀他对佛法有没有信心？那他心里面又特别思念他的貌美如花的妻子，但是各个福报大了，他也不好意思拒绝了，没有办法了，就跟着佛陀后面，并强制性把头给剃了。剃了以后学习佛法，学了几天，他实在忍受不了这种生活，无少欲无欲的生活，他硬着头皮找到了佛陀，说佛陀啊，出家的生活非常清净庄严，但是我觉得我不适合，我还思念我年轻貌美的妻子，我要回去。而佛陀听了以后笑笑也不语，是这样好了，您跟我到鹤鸣去走走吧。就来到了鹤山，看到山上呢有很多马和猴子在跳来跳去。佛陀就问到了难陀，说你看这些猴子啊，是猴子漂亮还是你家那个妻子漂亮啊？那难陀一听呢， 就哈哈大笑说，佛陀你真会开玩笑，说我妻子是迦毗罗卫国最漂亮的女人，怎么可以跟一只猴子去比呢？那佛陀听了以后呢，这个一人笑笑，然后呢用神通道力呢，就把这个南陀带到了听道。我们要知道欲界听的听人啊，比我们人道的人的佛报要大了，所以那个长相也清净庄严的不得了啊！哇，都是听性美女啊！南陀跟着佛陀，他神通道力来到了听道，一看到那些听性美女，他眼睛看得目瞪口呆，口水都流出来了。那佛陀在旁边就提醒他：“喂，南陀，说你看这些听女漂亮，还是你家的老婆漂亮啊？”这时候南陀缓过神来了，说：“佛陀，你又会开玩笑了，说我那个老婆跟这些听女比啊，就好比他跟那只马，那些马和比啊，他就成了那只猴子啊。你看，男人靠得住吗？靠不住啊。”所以那佛陀就接着跟他讲了：“哎，南陀啊，你想不想得到这些听女啊？”南陀就说他：“我做梦也想啊。”他：“你想得到他很简单啊，这怎么简单啊？你只要回去跟我好好的修行，你就可以得到了。”哎，那个南陀听了以后，他有这种力量。所以说人内心里面升起一种愿力啊，这个生命都会发生改变。他有了这样一个动力以后，就真的回去，为了得到这些听女啊，他就跟着佛陀好好的学习佛法。结果一学习佛法，他看到了无常啊，所有的人他的长相，他的内心都在无常的变化。今天一看一个帅小伙，结果没多长时间就叫他大硕了，再过几十年就叫他老头子了，再过几十年就不存在了。所以佛南陀学习了这些佛理以后，他越学越深入，就明白了世界都是无常的。他对以前那种想法升起了很大的惭愧心，内心里面很惭愧，就来找到佛陀，说：“佛陀，我以前的想法真的是太不对了，我现在要发心跟着你好好修学佛法。”所以我们看到佛陀为了度化南陀，三巧方便啊，心以欲各亲，贺念若佛子。所以我们要知道，行菩萨道的人你要记住，要记住三点：有智慧，有慈悲，有方便。什么叫智慧呢？知道一切法的真实自相，不执着啊。有智慧就观自在啊，就像我们心经里面讲，观自在，用什么观？就是智慧之眼去观世界，一切都是虚假梦幻，不真实，你就不执着了，就得大自在了，身心皆自在啊。有慈悲是什么？有慈悲就是不舍一切众生啊，不管是你的亲人还是你的冤亲债主，都是你救度的对象，你要发心去度化他们。当然你度化首先要有智慧，如果说没有智慧，你去度众生被众生给度跑了。而且要有方便。什么叫方便呢？现在的众生啊，都是最好在家门口了。就像我们以前啊，这个办了一个公休点啊，离这个地铁很远啊，人家来公休，他就问啊，说你那个地方在哪里啊？有没有地铁啊？ 啊，这没地铁，这个要坐公交车，他不高兴去了。他最好都是在家门口，最好门槛也不要有，对吧？就直接进去了。所以说，不要给众生设置障碍了，要有方便。那么在家里面，你已经家庭主妇少，但家人他一时还不幸福，他还不知道因果关系，不知道六道轮回的道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比以前做啊，当然你要三巧方便，有智慧的做三斤肉，默默的还要念佛超度这些人，还要去拜佛。家里面为什么不相信啊？因为信仰佛法也要这方面的大智慧啊，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啊，没有这个佛报啊，要有这个大佛报啊，没有佛报承载不了这个智慧啊。所以为他们广修供养，给他们积累佛报，有了佛报以后，对佛法就会升起信心，然后呢比以前做得更好，他就会觉得，哎，最近去受了菩萨戒，好像比以前更会关心人嘛。因为菩萨是以慈悲为怀啊，他我要去了解这个菩萨戒是什么意思。结果他一了解了，一深入了，明白了这个佛理，他说我也去受持菩萨戒嘛，也想成佛。所以说呢，可以三巧方便，但是要默默的念佛回向啊，希望他们早点能够啊，这个啊食素啊，戒杀放生啊，深入进藏修学佛道啊。好，我们大众请合掌来一起回向，把今天这个听经的功德回向给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经闻者悉发菩提心，今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好，感恩大家。